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。
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，听大宇话说明朝。
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宇茶馆，选择收听。
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退出国境，朱由榔形同枯槁，争论不休，清朝廷暂停用兵。暂停用兵是暂停用兵，它可不代表暂停待会朱由榔的这个部署，清廷还另有妙计啊。什么妙计？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向缅甸方面施压。永历十三年九月，公元1659年，洪承畴奉清廷之命致书缅甸当局和满目吐司，要求对方尽快交出朱由榔、穆天波和李定国。从受命部署逮捕朱由榔以来，洪承畴这个内心呢，从来就没平静过。他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逮住，更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送上断头台。啊，此时此刻呀，洪承畴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，有直呼见鬼的左茂帝啊，有临死也要将他痛骂一番的黄道周，有只为死于明处而前来赴难的王之仁，有江南人留下的那句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承畴，还有很多很多他想不过来了，他也不敢再去想了。他摊开双手，上面仿佛是沾满了淋漓的鲜血，他抬头仰望，无数双眼睛悬在空中，发出仇恨的目光。他赶紧闭上自己的双眼，无数张鄙夷的面孔又在脑海里回荡。在等待缅甸方面回音的时候呢，这些天里啊，洪承畴做了很多的梦。他梦见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为他举行祭祀大典，他梦见史可法惨死于乱军之中，尸骨无存，他梦见大江南北遍地哀嚎，他梦见永历皇帝朱由榔人头落地儿，鲜血溅了他一身的。洪承畴被朱由榔的鲜血激醒了，才发现那不过是全身上下浸透衣衫的冷汗，他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以至于不能再继续完成朝廷嘱托的使命了。十月份，洪承畴得到朝廷批准，返回北京调养。六年之后，早已在清廷被冷落的洪承畴在北京郁郁而终。洪承畴离开昆明以后，清廷任命吴三桂留镇云南，实际上取代了洪承畴的地位。从此吴三桂便以云南王自居，野心也逐渐的膨胀，为后来的起兵反叛埋下了伏笔。当然了，吴三桂挑起的三藩之乱与反清复明是无关的，虽然他打着复明的旗号，但是跟复明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缅甸方面一直没有回话，清廷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。由于常年用兵，财政是相当的吃紧，郑氏集团呢又在台湾站稳了脚，再加上天下初定，清廷啊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。从通盘来考虑呢，清廷准备啊干脆就放朱由榔一马得了，任其自生自灭。但是以云南王自居的吴三桂不希望自己身边埋着这么一颗大炸弹呢，竭力上书奏请进军缅甸。永历十四年四月，清廷经反复会商之后，原则同意了吴三桂的意见，为稳妥起见，又派麻勒吉等人前往昆明与吴三桂详细商讨。八月份，清廷正式做出了进军缅甸的决定啊，调爱新阿部八旗兵呢南下入滇，配合吴三桂作战。永历十五年正月，公元1661年，吴三桂大军尚未出动，缅甸国王马德拉便派使者前往云南与吴三桂接洽，缅方同意交出朱由榔，同时也提出条件，让吴三桂派军与缅军合击李定国、白文璇等永历残部。吴三桂认为机会倒是不错，但是时机不恰当。反复权衡之后呢，吴三桂指令永昌大理的边防部队到边境线上敷衍了一阵，给缅甸方面一点面子，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昆明的吴三桂正在积极的筹备出兵，缅甸国内却出现了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。怎么回事呢？永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， 缅甸国王马达腊的弟弟芒猛白发动宫廷政变，处死马达腊之后自立。这件事情属于缅甸内政，本来跟寄居流亡的朱由榔政府朱由榔呢是没有一毛钱关系，但是芒猛白偏偏要找朱由榔索要贺礼啊！我当皇帝了，你得表示，是不是？你这事儿就没话说，你朱由榔呢就是个蹭饭的叫花子一个，你找他要礼金，你不是逼着一公鸡下蛋吗？不是。其实啊，芒猛白想要的并不是钱，他壮着胆子干这么一票，未免有点心虚。芒猛白那个本意啊，就是想让朱由榔配合一下，啊，这个借他宗主国国君的身份走个形式，给自己呢增加一点政治筹码。结果朱由榔呢，这下子了不得了，一反常态，决心代表宗主国主持公道，不受其情。你是篡位上来的，我不认可你。这梁子就算是结下来了，而且芒猛白比他哥要阴狠多了。7月19，芒猛白以吃咒水盟誓的这个名义，将穆天波、马吉祥、李国泰等数十名流亡的永历官员忽悠到阿瓦杀害了。随后芒猛白指使手下大肆抢掠朱由榔所住的财物和女子啊，导致呢包括两名贵人在内的百余人当场自缢而亡。在这个落败不堪的流亡朝廷聚居区，一时间呢母哭其子，妻哭其夫，女哭其父，惊闻数十里啊，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一于数者累累如瓜果，史称叫咒水之难啊。朱由榔蒙此大难，吓得躲进屋中瑟瑟发抖，惊恐之余，朱由榔又担心下一个受辱的会是自己，便到处的找绳子准备上吊。侍卫总兵邓凯及时发现，是苦劝而止。触目惊心的场面一发而不可收拾，芒猛白担心手下误伤朱由榔，缅方没法向吴三桂交代，这才出面制止了残暴的行动。两天之后，缅方清理了作案现场，又给幸存的永历君臣补了一些粮食和日常用品。为了防止朱由榔自尽，芒猛白又编造借口说这次打砸抢是群众自发的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根源在于李定国、白文选擅闯缅境残杀百姓，与缅甸国王和朝廷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事到如今呢，朱由榔啊已经是彻底的绝望了，跟随他流落异国的大臣基本上都被杀了个精光啊，朱由榔无可依靠，只能是苟延残喘，苦苦等待一个终结。吴三桂并没有让朱由榔等得太久。8月24日，吴三桂、艾兴阿分兵两路从昆明出发，前往缅甸。11月初9，吴三桂的前锋抵达木邦，吴三桂、艾兴阿联名致书芒猛白，要求无条件交出永历君臣。无条件的要求让芒猛白有些犹豫，索性不置可否。但是吴三桂的大军不是李定国的残兵，以缅军的实力想硬撵恐怕是撵不走了。12月初1，没有得到回音的吴三桂率大军进抵阿瓦，准备对缅甸付出武力。兵临城下，芒猛白是不同意也得同意了，否则自己会做朱由榔的陪葬啊。两天以后，朱由榔、朱慈选父子被缅方移交给了吴三桂。需要说明的一下，吴三桂缅方交给吴三桂的只是朱由榔父子及后宫的少数几个人，跟随朱由榔出国的有上千人，在咒水之难当中被杀掉了相当一部分，那剩下的哪儿去了呢？这些人依然留在了缅甸，并且以此为家，自成一脉的生息繁衍，一代又一代，昔日流亡的后人最终成了缅甸新的民族果敢族。说远了，咱们继续说朱由榔。永历16年3月12日，朱由榔等人被押解回昆明，准备押往北京受刑。吴三桂上书朝廷，认为昆明到北京路途遥远，风险太高，不如就地解决，清廷批复同意。但是到底让朱由榔怎么死，朝廷却没说。汉人杀汉人，你吴三桂自己看着办。为了彻底瓦解抗清势力的士气，吴三桂准备将朱由榔处斩，但是艾兴阿有不同意见。艾兴阿认为清廷给崇祯皇帝发丧祭祀 却把永历皇帝一刀剁了，同样是皇帝，待遇差距未免太离谱了。满人在中原不是待一天两天，时过境迁之后，对天下的臣民不好交代啊。史书里原文是这么说，叫永历常为中国之君，今若斩首未免太惨，仍当赐以自尽，实为得体。满族将领艾兴阿发话，身为汉臣的吴三桂不好为拗，但仍然心有不甘，最终只采纳了一半，叫留全尸可以，自尽不行。4月25日，朱由榔被行刑手又弓弦勒死于篦子坡，后来百姓将这块地方改称为篦死坡。随即朱由榔的尸体在北门外被焚化，并捡大骨送回朝廷交差。云南百姓不忘故主，以出城上坟为幌子，搜集朱由榔的部分小骨，葬于太华山。朱由榔死了，很难说得清楚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命赴黄泉的。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年份里，郑成功、鲁王朱一海也紧随其后，在无垠沧海的涛声中长眠。尘埃落定，一个王朝的时代彻底的终结。南明到这儿应该是画上句号了，整个明朝到这儿也是画上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句号。但是我们还想再说一说张煌言这个人，也是咱们南明这些事儿这本书作者洪兵老师极力推荐的一个人。张煌言字玄柱，号沧水，鄞县人，崇祯15年的举人。如果一切太平的话，他或许能挤入官场，像父亲一样做个不大不小的官，平平淡淡地了此一生。或许他还能成为一位诗人，闲暇之余赞美一下大好山河，感慨一番，怀才不遇。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，张煌言也不例外。金戈铁马，浪迹沧海，成了这个柔弱文人后半生的真实写照。虽说时势造就英雄，但张煌言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小人物。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是作为监军接应苏松提督吴胜肇的起义，结果出师不利，遭遇飓风，自己险些丧命，最后奇迹般的得践行归海上。他人生的高潮是与郑成功一起发动长江战役，打着延平王的旗号在南京上游感召正义的力量，结果却成为了弃子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辗转2000多里才回归大海。大海是他的家，而他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张煌言是想做一个扭转乾坤的人的，却安于自己的卑微，在钱肃乐、张明镇、郑成功、朱一海等人的光环下和背影里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信念。当昔日耀眼夺目的光环黯然失色，他曾经雄伟豪迈的背影随风而去，在张煌言的内心，信念的丰碑也随之坍塌了。深感回天无力之时，他解散一师，到一座孤岛之上睫毛而处，要在一片汪洋中了此残生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他成了阶下囚。面对敌人的招降，张煌言与很多忠贞不屈的义士一样，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响亮的回答：父死不能葬，国王不能救，死有余辜，今日之事速死而已。康熙3年9月初7，公元1664年，张煌言在杭州挺立赐死，坐而受任，葬于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，被后人誉为西湖三杰之一。西湖的另外两杰，一个是岳飞，一个是于谦。有人说凭张煌言的阅历和功绩，恐怕难与岳飞、于谦相提并论。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，盖棺未必就能论定，功过永远有待商榷，唯有信念和才华能够穿越时空，激荡人的心灵。在洪兵老师看来，铭记张煌言是一位质朴而悲壮的诗人，足矣。 最后，在我们话说明朝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用张煌言临难时所作的一首诗来画上这个句号吧。意志纵横20年，岂知润统数余天，同江只及严光鼎，震则南回范蠡川，生比鸿毛犹复国，死留碧血欲知天，忠贞自是人臣事，何必迁就青史传。话说明朝到此结束。
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